今天8月22号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他说，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推进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并称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习近平还提到了香港和台湾问题，表示坚定不移地反对台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同时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的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记得2012年，习近平刚上任后不久，就到深圳向邓小平铜像献花。那么，2014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也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他当时推崇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现在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中共官方发表长篇文章，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做连结。去年底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当天呢，习近平也向毛泽东向三鞠躬和瞻仰仪容啊。那么有人就说，习近平他一面纪念邓小平，一面又复辟毛泽东的做法是一种自我矛盾。但也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路线其实是打右灯向左转。我们要如何从习近平对毛邓两人的评价来透视他现在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把中国带向何方？中国的民间啊，又有没有存在着以纪念邓小平来暗批习近平宣泄不满的现象呢？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解析。一位是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欢迎您。
好，谢谢东宁。谢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一位是透过视讯连线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张杰博士，也欢迎您。
东宁好，恒清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感谢二位。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演播室现场的李恒清先生，怎么看这一次中共官方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这个规格，他的重点讲话跟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好的。我正好今天早上刚刚看了这个新闻联播哈，然后呢又看了新华社的网站，然后把这个他们今天的纪念的这个活动呢现在都已经作为头版头条了。但实际上从这个规格来说呢，感觉呢不如这个去年年底的这个130周年的这个毛旦的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纪念的这个规格。因为呢这个整个场面很小，场面很小。那当然这个习近平带着一干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去了。但是呢这个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他上回发表这个长篇讲话啊，很长，我也去大概浏览了一遍。但是呢这回呢这个至少拿出那个重点哈，应该说呢没有像对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纪念的这个规格来得高。当然我想可能这跟这个习近平这个心里头对邓小平可能还是充满了怨恨啊，因为这个能有家族上的问题，还有他的实际上他从这个理念上跟邓小平实际上还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叫做有限的这种纪念，不纪念又不行，但是要纪念，但是呢又不愿意真正呢把这个规格呢搞得过高，可能会传递错误信息吧，打引号的哈。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的分析，也想请教张杰博士怎么看。刚刚李恒清说这个纪念好像不纪念也不行，是不是一种不得已的纪念啊？再来就看他这个纪念的谈话重点。那刚才我们念了几段啊，一个其中包括了他说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等于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的时候呢，又去提到了这个台湾问题跟香港问题。不晓得张杰博士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我赞同恒清的看法，因为这个事呢，他习近平其实一直陷于在矛盾之中，很有意思啊。毛泽东的毛，邓小平的邓
啊，
也是我们说矛盾，现实与矛盾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同音，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但是呢，习近平的确陷入在这里面。第一个呢，就是他面临的困境，他必须要啊摆脱，要维护中共，挽救中共执政。这样呢他必须就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第二个呢，他又要发展经济，因为经济不好也会带来社会的动荡，所以他又要跟随着邓， 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跟邓当然是有截然的不同。
嗯，
啊，所以毛作为习来说，他内心里崇尚毛，因为毛是中共的创始人，啊，当然邓小平也算，但是相对来说呢，他觉得再往邓小平这个路上走，可能走不下去，然后想回到毛，这又陷到一个困境里面，中国人不答应。所以说呢，他既要纪念，内心呢他又不情愿，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呢，他既翻不过毛的山，也走不出邓的坑。
嗯，包不括毛的山也走不出邓的坑，这是我们张杰博士的分析啊，感谢您。那么回到李恒清先生，其实不管是看这个邓小平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啊，这个中共官媒不断的这个推出长文，还有今天当天习近平他的讲话的重点啊，其实他一面在这个所谓推崇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同时他不断的是去跟他自己现在的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做连结，甚至把当时十一届邓小平的三中全会跟他刚刚结束的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做一个强烈的连结，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连结呢？
我想啊，这个因为现在呢，这个形势啊，中国现在经济形势和各方面的社会矛盾啊，
嗯，
现在这个形势呢是越来越难，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越来越难，所以呢，在这种大的形势下哈，应该说呢，这个大家呢对习近平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批评和解读，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这个对中共呢如何去后续如何去行政如何去改变现状，其实呢增加了很多的难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特别希望呢能够用过去的这个前人的一些讲法，尤其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这样的这样的人，比如像这个邓小平这样的人，拿他呢来给这个习近平来做背书，所以这也是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很多的党媒啊，比如像这个求是啊，还有这个中国军网啊，哎，拿出来呢最后呢替邓小平来背替这个习近平来背书，比如像他呢一直在强调的像这个四个叫思想基本原则，
嗯，
思想基本原则，当时呢这个核心他专门讲啊，这个是求是上的这个文章当中就讲，他说核心是什么，叫坚持党的领导，他认为呢这样的话呢才和和这个习近平现在在推行的党要领导一切，哎，这个呢是相匹配的，但实际上啊，我们是从那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时邓小平那时候搞改革开放和现在习近平搞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儿。
嗯，
哎，很多地方呢实际上是完全是走的是两个分岔的路。
嗯，
哎，所以呢现在呢拿出来呢来解读，实际上呢是想呢给习近平呢现在的一些大家认为的倒行逆施呢给他找理论依据的。
好的，嗯，感谢李恒清先生。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李恒清先生说当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个改革跟现在习近平他所谓的什么全面深化改革完全是不同的两码事，是两个方向，但硬要在这个纪念的谈话或是文章当中呢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跟现在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给做一个连结呢，是要用以前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成绩来为现代的倒行逆施来进行所谓的护航或背书，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就是因为他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说为什么在三中全会期间流传了那么多流言啊，或者说政治谣言，
嗯，
其实就是中国人不愿意啊沿着邓习近平的这种所谓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道路走，希望回到邓小平啊改革开放的时代。邓小平呢虽然在六四屠杀上是有啊重大的罪责，但是呢邓小平毕竟来说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开始富裕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是怀念啊这个邓小平的，希望呢不要折腾啊闷声发大财回到那一个时代，所以说就会有这么一种啊民间的反响啊，其实就是一种民意的投射，甚至那些传递谣言的人他们心里也明白，就是说这个谣言是假的，但是他还是乐意去传播，甚至还添枝加叶，这就是民心民意的投射。那么对于习来说呢，他当然他希望开拓他的新时代，但是习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民意基础， 也就是说他推行的那一套中国人不答应，中国人不愿意，所以这样就很尴尬。你跟六个小矮人你怎么去搞都可以，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军队控得牢牢实实，你抓住权力啊，走终身制都可以，但是官员躺平，老百姓躺平，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借用邓用这个旗帜。但是我要说这是一个常规动作，其实邓也是这样啊，邓恨不恨毛泽东？当然恨，但是他不否定毛泽东，原因是什么？这个旗帜不能倒，因为倒了人们就会质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好的，感谢张杰博士。当然稍后我们也会谈到习近平在这个毛和邓路线之间的这个左右互搏跟左右夹击。不过因为刚才张杰博士特别提到了六四，我认为说在这个我们谈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时候，除了改革开放之外，我们不能不提这个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污点或是被认为是罪孽的六四。当然李恒清先生，您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你怎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小平的功过呢？
应该说啊，在改革开放当中啊，这个邓小平呢还是非常得人心的。因为呢，把从文革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啊，最后拉出来，然后呢走拉向了这个现代的这种社会，带着中国呢通过改革开放，然后走出了原来的困境，所以这一点呢是邓小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所以这个纪念的文章当中，其中已经提到了一个叫小平你好。实际上那个时候是1984年，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84年呢，那个这个搞这个国庆的这个庆祝，突然这个北大的学生啊，从这个主席台前头天安门前头啊走过，突然他们自发的拉出了一个横幅，小平你好。而且呢是这个就是临时的这些人起义，最后呢写了这么一个横幅带到了现场。你现在试试，你现在这个带一个
横幅
去
开什么玩笑？
对，开玩笑。
四通畅通的横幅。
但是呢，没错。但是呢，这件事情哈，当时呢是真的是一个出自老百姓的这个民心。但是后来呢，这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当中啊，其实呢碰到很多的困境，尤其是腐败的问题出来了以后，这个普通老百姓包括青年学生啊，然后呢开始提出来要中国呢要反腐，要反腐倡廉，然后呢要坚定不移的反腐败，然后呢就要求新闻自由啊，要求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说话的权利。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呢就认为呢这个是要跟共产党分庭抗礼，这个是文革的再现，要把他们再打回到原来文革的当中去。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下狠手，而且是这个下狠手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像我们原来以为的可能就是这个来个轿车然后把我们打一顿扔到轿车上给我们拉走，而是派了20多万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直接在天安门在这个长安街上直接用坦克用机枪开始屠杀。所以呢这一点哈，也就让这个邓小平呢自己戳破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另外呢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两个这个画皮啊被他彻底戳破了，彻底戳破了，也就把这个邓小平啊就钉在了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我想邓小平后来也很后悔，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但是已经做不到了。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我们也听看我们现场的网友怎么说。刚好就一位网友他说，这位叫 Boss Baby 的网友，他在 X 上说，对于这种毁誉参半的前领导人，其实是没必要纪念的。还有一位叫做地狱天使的网友，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最不尊重邓小平，最不把邓小平放在眼里的，我看就是习近平的本尊了。还有一位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纪念邓和复辟毛，其实都只是习近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左右互搏的手段而已，邓也好毛也罢，都只是习近平的工具箱里头的工具，都要为习所用，其实就是擦污秽物的两块抹布，一会儿用这一块一会儿用那一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就是抹布比污秽物的本身还要更恶心。 ChaiDog2023 这位网友说，习近平要的只有坐稳权力的巅峰，比肩毛泽东高调纪念邓小平名单都只是口头上的，属于打右灯而发动新文革大搞国进民退 加强社会管制，这才是习近平真正要做的，是向左转。请教张杰博士怎么看网友们的各种不同的评论啊？究竟这个习近平现在是又纪念邓的这个120周年名单，那么去年底又被这个毛的这个名单，而且是很多做法上都被认为是复辟当时毛泽东的做法，这是不是一种自我矛盾呢？像我们网友说的，这个打右灯向左转，您的看法是什么？
既矛盾也不矛盾。所谓矛盾呢，就是说邓小平又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来巩固中共挽救共产党，习近平呢是要通过政治安全要打压民营企业，要让中国跟世界脱钩，用这种方式来挽救中共。所以他们看似来就是不相同邓小平还有很多遗产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包括国家领导人任期制，而习近平恰好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但是呢，里面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个一致的逻辑，从毛到邓到习都要维护中共的统治，方法不同，但是集权主义制度没有改变。只是呢，邓小平是从毛的集权到后走向了后集权，相对政治经济宽容，而习面对一种困境，他要重返从后集权回到集权。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在画一个圈，从毛集权到邓的后集权，再从邓的后集权又回到毛的集权。
好的，感谢张杰博士的这个分析。我们还有一些是我们现场 YouTube 的网友，我念几个，然后请我们李恒清先生在现场也跟我们网友进行一个互动好吗？这位叫蓝花花的网友他说，习氏的一贯作风呢，就是既要又要的新版本。还有一位叫 Purple Fireworks 这位网友他说，独裁者既要又要始终如一。还有一位叫 Richie Winson 的网友说，习氏改革永远不可能成功，要么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还政于民还政于国家，实现市场经济，要么坚持共产党领导放弃私有的市场经济，经济崩溃，两者只能取其一。原因是共产党要消灭私有制，市场经济需要私有制，这是根本上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问题我们下半场还会继续深入的这个解析啊。再念一位网友叫 Jack 刘，他说，毛毕竟是鼻祖，怎么相提并论？没有毛的框架，后面的人可能还在玩泥巴。我们的网友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你先回应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说到这个毛是鼻祖，然后后边的人呢都是在玩泥巴。我觉得实际上你要看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像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者实际上呢是在不断的更迭，而且呢会真的是大江这个后浪推前浪，实际上呢会有不断的创新。但是中国现在正好相反，应该说呢真是叫老鼠拉木头，越一窝不如一窝。现在呢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习近平呢，现在是不是这个自己博弈，既要又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他很多东西都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呢？我想第一，他没想明白，他自己也没想明白，然后呢到自己做起来的时候呢，他把路呢一个一个的又给堵死了。所以他现在所做的很多东西包括救他自己，救所谓救共产党实际上呢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就逼到那儿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在中国挺 popular 挺流行的一个说法叫什么呀，叫做倒逼，什么事情都要倒逼。倒逼了以后呢，原来好多的阻力就没有了。为什么？最后大家就是到了你死我活，不叫你死我活，就是我明天就要死，你是想后天死还是明天死的问题。这时候就这个选择题就好做了。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跟我们的网友进行了互动啊。那么因为今天我们谈这个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呢，我们也特别挑出了他过去的一些讲话的重点很快跟大家这个回顾整理一下，然后请教张杰博士一个就是他在1978年11届三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上面，他曾经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生机就停止，就会亡党亡国。如果再不实行改革、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邓小平在11届三中全会说的。那么他曾经还有一个在南巡1992年的讲话呢，我们也整理出四个重点。一个他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还有一句名言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然后他说这个经济的发展要保持一定速度，还有最后一句呢，大家现在都很关注，就是左的思想影响恶劣，谁不改革谁下台。张杰博士，我最近在研究这个中共官方网站上纪念邓小平的这个 讯息的时候呢，还有一句重要的讲话，邓小平当时有说，但是没有见报，现在又被这个网页放上去，就是说他曾经说过年纪大了要自觉的下来。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啊？这个当时他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还有他说年纪大了应该要自觉下来，现在这些说法被大家重温，您觉得对照当今的习近平治下的现实有什么意义可以大家做启发呢？张杰博士，
首先要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的背景其实是蛮好玩的，就是出现六四以后，当时呢江泽民被紧急调到北京，但是江泽民不知道他要干嘛，以为呢是赵紫阳要拿他垫背，要拿他祭旗，所以他可能去了就回不来了，跟他的妻子是抱头痛哭，然后到了北京不知道哦要当总书记了，当总书记以后呢，他跟那个李鹏啊又滚在一起，他以为呢要重搞文革，因为江泽民是很滑头的一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呢就得罪了邓小平。邓小平其实想拿下江泽民，又后悔了，啊，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一生的功绩就是这个那个改革开放嘛，他如果说跟他否定了，那邓小平那就没有东西了，所以邓小平非常的反感。当时啊，到武汉南巡，到武汉武昌站的时候，他当时就跟省委书记光广富就说了一句话，你带个信给江泽民，谁不改革谁下台，啊，所以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那么当然他也说了年纪大要退下来等等，啊，但是我们分析邓小平的讲话呢。其实也不要忘记了，邓小平还讲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他是反复强调，所以邓小平有很多经典的话，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还有一句比较好，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主义，如果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就是死路一条，也说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大家把这些话要拿出来，就是跟今天相比，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开启了邓小平时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那么今天习近平时代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所以大家把这些话拿出来进行对比，你首先来说经济现在怎么样，经济凋敝啊，民营企业惶惶不可终日，再其次从外资来看，外资撤离啊，再从政治来说，政治倒退，国家领导人任期制现在几乎变成了终身制，所以回顾今昔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所以中国人因为整个失去了希望感，所以心中有一股悲凉。
有一股悲凉。感谢张杰博士的分析。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李恒清先生，其实我们回顾邓小平的名言挺多的，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发展才是硬道理，谁不改革谁下台，他说这个年纪大了应该有自觉等等，还有什么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还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打左灯向右转等等等啊。我们近期对照，像刚才张杰博士说的当时的一些情况，对照现今的这个习近平治理的现状，是不是会有一些民间的中国民众或网民们认为说纪念邓小平其实是暗批习近平呢？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你怎么惊喜对照？
对，因为他们两个有很大的区别了。首先呢，这个邓小平呢，应该说呢，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领导人。虽然我个人很痛恨他哈，但是呢，他你实事求是的去看呢，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人。他的思路思想呢，还是这种很开明的。还是很实用的，然后能够最后提出改革开放，比如包括能够提出来像这个在香港的问题上一国两制，像这些这个提法，最后他能可能原始的不是他提，但是最后他能够采纳，他能够去推行这个东西，实际上呢这些呢都说明呢就是他呢实际上还是有高瞻远瞩，有高瞻远瞩的一面。另外一个呢，他呢在他的这个手下啊，他的手下的那些人还是对他呢应该说是真的是很尊重，很愿意听他的话，不是像搞现在习近平搞的都是团团伙伙的那一套东西，他用不着，对吧？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他有他很独到的那些领导的这种才能，习近平所不具备。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习近平呢是方方面面事必亲功， 但是呢，这个邓小平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改革开放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就是重用的都是什么，像赵紫阳啊，这个胡耀邦啊，这些他所信任的而且是能干的这些人，哎，他呢放心的去用。当然后来呢，他又把这两个人呢全部给拿下了。但是呢，像习近平呢就没有，习近平呢是一个都不信任，他周围的人，包括这个现在全是习家军的这些人，他一个都不信任。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就逼迫他现在呢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这个应该说叫深渊吧。所以现在中国你可以看到社会矛盾啊，中国的经济啊，都出现了各个方面的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说他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说纪念邓小平纯粹是一个无奈之举。但是呢，很多的人应该说呢，现在大家已经，我看国内呢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加评论了，都觉得已经看不上他了。
嗯，
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呢，我觉得他们已经，更多的朋友们已经不愿意再花时间浪费在他身上。
嗯，
是这种。嗯，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我们再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请张杰博士也跟我们的网友进行一个互动，回应他们一下。这位叫做龟弟老刘的网友，他说：“包弟和邓小平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啊，他说韬光养晦是手段，伟大复兴才是目的。还有一个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毛氏政治挂帅，个人崇拜，高度独裁，闭关锁国，极左一大二公计划经济，邓氏改革开放搞活经济，黑猫白猫唯经济论，右倾专制权贵资本主义，习氏仿毛孝邓，但是却非毛非邓，互不否认，和稀泥，忽左忽右开倒车。那么矛盾兼得就是各有千秋，但却贯穿着一党专制和独裁，只不过专制独裁程度有所差异罢了。所谓的习氏改革家啊，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加速师。除了请张杰博士也回应一下我们这个不同网友的意见之外，其实我们今天讨论就是惊奇对照嘛，像您刚才说，究竟邓小平他当时是怎么改变了这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而现在的习近平他又要把中国带向何方呢？我想请张杰博士回答这个。
这也就涉及到一个历史背景。
嗯，
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无奈之举，就像恒清刚才说的，
是
因为当时文革十年，按照叶剑英说，中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都想要自救，都想啊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所以邓小平其实是顺势而为。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查找史实看十一届三中全会，跟大家官媒说的是不一样的。其实当时啊，还是要完善怎么人民公社，还是要完善计划经济，不是说就要搞市场经济，还没到那一步了。是因为是胡耀邦啊进行了，在之前有一个月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把大量文革中的冤案把它都出来了，这样引起了大家对毛的否定，也顺带对华国锋啊两个凡是的否定。所以是在这么一种万众都希望变局的情况下啊出现的啊这一种所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不是先知先觉，邓小平呢只是对苦难呢，他比习近平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习近平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习近平是在胡温黄金十年，中国经济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人民已经开始富裕，开始脱贫，进小康的情况下，他又要走回头路，源于是邓小平这条路啊走不通了。所以网友所说毛邓习其实一脉相承，或者说吴国光先生说了一句话，叫毛的根邓的藤，
接触了习近平的一个瓜。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杰博士的这个评论。我们再念几位我们现场今天啊，这个 YouTube 有很多网友回应这个话题啊，请李先生也跟我们回应一下。Terry 这位网友他说，邓江湖维持了中共35年的改革开放集体领导路线，被习近平 一个五年任期制就给打破作废了，真的令人是一声叹息啊。还有这位叫三少爷的网友，他说就像当年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让苏联体制变得无比僵硬，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想改革都已经晚了。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邓小平式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以资本主义的药来治疗社会主义的病，而习近平所谓的深化体制改革只不过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拉历史的倒车。习近平自登基以来，经济大环境断崖式的下跌就不足为奇了。再念最后一位吧，可能跟六四有点关系的，这位叫张弛的网友，他说，个人觉得邓小平所做的其实是迫不得已，手段极端，但是也是镇压当时越发往暴乱发展的所谓民主运动。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
好，
简单的。
其实呢，这个当时啊，如果了解六四，那个前的八九民运，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没有，都是和平，非常和平的，非常理性的。所以那个时候，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北京街头啊，连小偷都不存在了。所以呢，我想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呢没有往暴乱走，而真正往暴乱走是因为军队来了20多万，然后开始呢不断地往城里涌，然后甚至来开枪，这才引起了后来的一些反弹。所以呢，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啊，我希望那个网友呢回去看。但是呢，这个在说到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啊，和这个习近平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处在危机的时候，都处在危机的时候，但是他们两个呢，这个选择的路径呢不同，邓小平呢是往回走，这个邓小平呢是把过去的包袱扔掉，习近平呢是往回走去捡包袱，所以呢，我想呢，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最后结果呢也不同，而且最后呢，就像刚才有一个网友说，他呢就是总加速师。
总加速是好，非常感谢这李恒，今天也回应了我们网友，跟他们做一些澄清啊。那么上半场，我想最后请两位来宾帮我们还是总结一下，当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他是怎么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那么现在，刚才我们网友说了，现在习近平是互不否认、和稀泥，忽左忽右开倒车，这种打右灯又向左转，或者是说到底是左右互搏、左右分不清的习近平，他究竟接下来他现在的做法可能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最后，请张杰博士很快的一两句话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好。
就是历史的环境决定了邓小平不得不进行改变，不得不进行一定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而习近平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共面临着可能会爆发颜色革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陷入在矛盾之中，他无法解决开放和集权的这一种矛盾。
好的，李恒清先生，跟我
们说。我想这个张杰兄已经总结挺好的了，我们就往下走吧。
好，的确是我们今天下半场也有很多这个话题会继续的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两位来宾一起探讨。但感谢李恒清先生还有张恩杰博士有关于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给我们的精彩点评啊！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